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的讲员是于宏杰牧师，主题是基础神学。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也能与我们一起传福音。
那今天我们要讲认识圣经。那同样的我们不可能在一堂课把这么一个重要的题目讲完，所以读圣经的重要或是我们读圣经的方法，或是释经的原则，这些都不在我们这堂课里面大家可以去读新人门训，或是教会的真道造就班甚至释经学的讲课博训的课程我都希望大家能够从那些方面得到我刚才所说的。今天我们在这里特别就集中在圣经的本身关于它整个写作的过程，它成为正典的过程还有它里面主要的一些这个重点我们要稍微看一下。那么在1647年在英国由于这个他们叫做 Westminster Assembly 就是魏敏斯特有一个聚会，那么他们定义了一些教义的小问答这个小要理的问答，定了大概100多个。那么里面头一个问题就是说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它就是很简单的问题，然后很简单的答案就是讲到整个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并且与神为乐直到永远这是第一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他就接着问，那么神赐给我们什么准则来指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呢那他的答案就是讲到圣经里面所有新旧约的这些的记载在圣经新旧约圣经里面的话是指导我们荣耀神并且与神为乐唯一的准则所以你要知道圣经其实这个是历世历代以来或是最后在这样子的一个聚会的里面大家公认出来，这是让我们怎么样可以荣耀神怎么样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这一生能够以神为乐这是唯一的准则唯一的准则好，那我们现在讲认识圣经的时候，我会分10个点来讲那我在说，其实每一个点都是足足可以让我们讲一堂课的但是我们每一个点就是点到为止，因为这是叫做基础神学，我们只能够这个碰到一些最关键的、最基本的东西。那么深入的将来如果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讲，或者我们有些是在别的课上讲过了。那么写圣经的目的，当我们讲到读圣经的重要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都会讲为什么要读圣经，圣经为什么重要那圣经是我们明白神旨意的途径圣经是我们属灵的粮食，圣经是我们人生的指南，行路的亮光圣经是我们人生的智慧圣经甚至是教会建造的蓝图，那么圣经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兵器。你发现当我们讲到圣经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可以列举很多，而所有讲到圣经的重要性也都是我们要读圣经的目的，对不对那我们没有时间，就着我刚刚所讲的，你看我一口气就讲了6-7个那每一个都很重要那么我现在就讲到我们圣经写作很重要的，我在那里只提3件事情，因为我只列了3节经文。第一个是提摩太后书3:16-17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请大家记得今天记载在这本圣经上的整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而默示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叫做神吹气，神吹气在其上，所以换句话说，每一句话就好像盖了一个官印一样，这是神说的话。你知道当神造了亚当以后做了一件什么事情，神吹气在其中，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圣经是神亲自吹气在其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被神吹过气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一本生命的书这是一本充满圣灵的书这是神亲自印证的书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圣经写作的目的要让我们知道这是神说的话 那么为的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也换句话说，圣经它写作是有目的的，而这个目的要叫我们得到益处，让我们能够知道神的旨意能够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能够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一节圣经有好多三章十六节都值得我们背的约翰福音、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你发现都是三章十六节都是非常非常大的经文都要把它背起来的所以这里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为了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第二节我列的是约翰福音五章三十九节，这是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我们都在读经对不对，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圣经写作的目的是为了为神为主做见证，让我们知道所信的神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神当然这句话底下有更重要的，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因为他就是生命的主，你圣经决定不能只是读他，一定要到这位说话的神，这位生命的主面前借着打开圣经，借着读主的话，让神再借着圣经对我说话所以为主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而且当我们真正读圣经的时候，圣经叫我们得生命。第三件事情，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所以圣经不光是为了教训我们，圣经里面充满了各样的安慰，各样的应许，让我们可以活得有盼望。那我们整个人生不是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还有永恒的盼望。那圣经把神的旨意，把将来要成就的事，讲将来神永远旨意要怎么样子的成就在我们身上都讲得这么清楚，可以让我们在地上活得有指望所以你要晓得这个圣经写作的目的神要让我们知道他是怎样的神，神要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那神也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在地上，在这个充满苦难、充满罪恶、充满伤痛、伤害、危险的时代里面，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话得到保护、得到安慰、得到坚固。好，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彼得也说从来没有预言是出于人意的，所以圣经上所讲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都是出于神这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读神的话语该有的态度那既然这个话是神所说的话，是神吹气在其上，请大家听清楚这是神的话，不是神话这是神的话，神所说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郑重他所以我说过，以前在台湾我认识一个弟兄，他 一辈子都是在中学当老师那个老师上课，他一进教室班长就会喊起立，跟老师敬礼，然后坐下来，然后老师开始讲课。所以当他一信耶稣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他每一次打开圣经，他先站起来对圣经鞠躬，他说因为这是神的话，神要对我说话。那很可爱的一个举动，六十岁的人有这样子的举动，就说到他里面的真诚，他里面知道这是神在说话。我想我们去朝见任何君王，君王讲话你不会插嘴的，而且你洗耳恭听，你肃然起敬，你专心，因为他在说话。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说第一件事情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遇见这位说话的神这个境界说高很高，因为你跟神面对面，你让神借着圣经在对我说话，这是大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个道不光讲到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这个道也讲到圣经，每一次我打开的时候，我应该来遇见这位对我说话的神，这是很大的事这个境界高是很高，那么容易也很容易，因为这是救恩都已经做成的所以第一件事情讲到要遇见这位说话的神。所以有人问我读经的方法，我说最好的读经方法我觉得最宝贵的读经方法就是以赛亚书55章 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你说这哪里是读经方法？神的话不光是读的，神的话要听的。你虽然在看，虽然我是在眼睛在读，但是我的心灵的耳朵要听，因为这是神借着写出来的话，现在活泼的对我讲话。写在圣经上白纸黑字的话，常常可能是希腊字的 logos， 但是当它变成 rhema， 什么叫做 rhema？ 就是圣灵重新活说，新鲜的说，主观的说，活泼的说，说在我的里面，这句话就给我力量。像例如说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那靠着加给我力量，不是我靠着那在我里面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我记得上海教会的长老玉成华弟兄有一次生病的时候，很多人来跟他做见证，说神说什么以后我就得医治哈。他说感谢神，那是神对你说的。又有人来做见证说，哎呀，我那天生病的时候，我祷告主给我哪一句话，主给我平安。他说感谢神，那是神对你说的。他说有一天他自己病了，还是那么软弱，都没有力量的时候，突然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进来，他得了这句话，他就起来了。那这是神 rhema， 神活泼的、吹气的、直接的、主观的、新鲜的说在他里面。所以你可以背圣经，背圣经。我们感谢主，今天这么多人背经文啊，我们背这是太好的事情啊。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记在心里面，这很重要。但是你发现我背起来跟我今天开车开到一半早上背的经文，主突然对我说话，哎呀，那个话感动我，那个话给我力量啊，那个话在我今天在公司老板对我不公平对待的时候，哎呀，神突然安慰我，那一句话让它变成 rhema， 这叫做遇见说话的神。我们要羡慕哈，要羡慕在读经的时候能够真正遇见这位说话的神。那第二件事情，神的话不是给我们说说听听的啊，像雅典人他们就是喜欢将新闻说说听听。神的话是要叫我们不光听到，要去行道，是要去活出来的。所以呢，要让主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你有机会去听我十几年二十年前在我们教会开工我开了很多圣经研读班的课，那时候都是 cassette 都是录音带你最常听到我每一堂课每一个课程开始的时候，我都会重复这两件事在我的圣经里面的第一页也都写的，读圣经两件最重要的事，第一个遇见说话的神，第二个我们读主的话一定要让主的话改变我的生命，来影响我的生活。所以主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不可能生命碰生命而我的生命没改变。一个人如果只是喜欢读主的话，他可能变成一个学者，但是他的生命没有改变。当我们真正在生命圣灵里来读主的话的时候，我们是生命跟生命相碰，深渊跟深渊相碰。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不可能不被耶稣改变的。我一个冰冷的水，一个滚水进来，烫水进来，它的温度决定改变的。我这个败坏的人，常常在主的话语里面，让主的话流过我，经过我，让主话里的生命，就是灵，就是生命，经过我，我们不可能不改变的，好不好？所以这次讲到改变我们的生命，它要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二节说，不光听到，要行道。而且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他说听见我话就去行的，好像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起来那在这里，这主耶稣非常在乎我们一定要行道，不管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个房子，房子都不倒的。好，那底下的这两个对读主的话该有的态度，那虽然我说过释经的原则不在我这堂课因为我起码讲了十二堂课释经最基本的原则在我们中间所有带小组查经的，这是我们的必修课，因为我们不希望你们随便拿起圣经来就自己解释这是这个后现代一个很可怕的危机，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带查经，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你读了这段话你的感觉是什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It's terrible 太可怕了读圣经不是要说你的感觉是什么，应该是说神要在这里对我们说什么。 所以我们释经学一定要好好读，释经的原则，解释圣经。马丁路德说，你不是要去把这个自己的意思读进圣经，而是要把圣经的原意读出来。圣经的作者就是神，神讲这句话的目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把它给读出来，而不是把我的意思读进去。所以释经的原则大家一定要好好读，我在这里没有空讲。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跨越这些历史文化文字，包括文法跟文学上的鸿沟，能够借着掌握一些正确的解经原则。例如说字义、上下文、已经解经等等，还有启示渐进的原则，这都在我们释经学里面全部都讲过。大家希望你们将来能够去补这堂课，能够让我们错误减到最低，更是在正面上能够因为更正确的领会经文的原意，使我们能够忠心的活在神的旨意，也享受他的应许，跟活出荣神一人的生活。所以解经原则很重要。那么第三个，我提到对神话语的尊重、认真还有传承，都是不可以忽略的态度。所以生命记第六章，神借的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我今天对你所有吩咐的话，你们不仅你要写在书上，而且要记在心上，要殷勤地教育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而且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城的门上。哎呀，弟兄姊妹，今天犹太人到现在都是完全照着这个字面上在那里遵行。你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看，你到哭墙，你会碰到很多今天犹太人、拉比、文士这些人，还是穿着长袍，他们的袋子上写着经文，他们的额头上带着一个小黑盒子，里面有经文。他们非常照着这一节的圣经在那里守着，而且他们的家门口，都有一个东西，是放神的经文，还放圣经的经文挂在门上，城门上也有，只是现在犹太人把它全部不是正放，变成斜放。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说正方，因为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形状，各式各样有装饰啊，有雕刻啊，有什么，他说因为正方看起来像十字架，他们要宁可斜方。犹太人刚硬到这个地步，但是你到西安门，你到什么门上，你都会看到这个东西，我一下忘记他的名字了，你到以色列去玩，一定有这个纪念品卖给你的，里面插个经文挂在门上，以色列 literally 照的字面上今天都在遵循。我曾经看过一个录影带，黑白片的，很久以前，他说为什么以色列这个民族，犹太民族能够亡国2000多年而能够复国，你历史上找不到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做到这件事。不要说2000多年，200-300年都很少人都已经整个国家就毁掉了、同化了、消失了，但是以色列能够2000多年，为什么能够存在？它里面告诉我们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以色列犹太人非常注重神的律法，所以他们在家里面，不管学校怎样，他们的学校跟家其实是联合的，他们在家里面一定非常认真地教孩子要去熟读神的律法。神的话语、神的律法成为以色列血统被保留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千变万化，整个世界新的潮流，同性恋出来，可以男女一起上厕所，哎呀，什么东西都在改变，什么东西能够在全地黑暗，以色列的家中仍旧有光呢？就是神的话，靠着主的话，靠着圣灵的帮助。所以我想我们就讲到这个读主的话该有的态度，我只能够点到这，但是因为这个实在太重要了，我宁可希望知识上的 information 你们回家读讲义都可以，但是呢，读主的话最重要的态度不可以忘记。我在讲这两件事是什么？遇见说话的神，第二个，让主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主的话不能够改变我，不能够让我生命改变，让我的生活优先次序做抉择的判断，我的价值观被改变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是白读了。第三个，圣经的写作，圣经写作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它跨越了将近1600年，然后作者大概有40位以上，你在历史上找不到任何一本书是这样子写成的，而且这些作者都是不同的身份，他各行各业，有先知、君王、祭司，有贵族，有渔夫，有农夫， 啊，有从来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各式各样的身份啊，然后各式各样的写作背景，有的是在旷野里面，有的是在王宫里面，有的是在被掳，在巴比伦啊，被掳到仇敌的那边，有的是在监狱里面，有的是在耶路撒冷啊，有的在外邦，有的被放到巴摩海岛，你就发现他们在不同的作者、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代，而且写作的文体也多彩多姿，各式各样的文体，历史、散文、诗歌、寓言、书信、比喻，你发现说怎么可能1600年40多个作者，然后彼此不认识对方，没有串通，而能够写出一本从头到尾 consistent 一贯性不矛盾的一本书，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对不对啊？有一本书叫铁证待判哈，啊，我也很希望你们喜欢传福音的人一定要读这本书哈，啊，现在有新的版本叫做新版铁证待判，它里面有一些很好的可以刺激我们 去思想的，例如说他说这40多个作者跨越1600年，他就打了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啊，他说不要讲40多个人，我们今天就从我们中间随便挑5个人，我们请他们做一件事情，每一个人去做一只桌角，4个人做4个桌角，另外一个人做桌面，彼此不可以有任何的商量，尺寸、大小、材料到底是中式的还是希腊式的还是日本式的啊？是用藤，是用木，是用铜，是用铁，是用大理石，通通都不讲，尺寸不讲，5个人去做，回来以后摆在一起完全吻合，变成一个一致的桌子，概率是多少？你已经没有人会做出来完全一样的了，不要说40多个作者跨越1600年，那更不要说圣经还有这么多的预言，有1/4到1/3的篇幅是预言，我上次已经跟你们讲过了，圣经预言全部归纳起来800多个，在这么2000年预言下来，现在只剩下不到20个还没有应验，不是说不会应验，只是时间没到，像耶路撒冷圣殿要重盖，耶路撒冷要再次被围攻，早晚会发生的，我们不见得看到。那么这些预言没有一个地上正统的宗教都有自己的经典，佛教有佛经，回教有可兰经，各式各样的宗教，正统的宗教都有它的经典，但是没有一个经典敢讲预言，除了圣经。光光主耶稣诞生以前，整个旧约关于耶稣的预言就有300多个，而这300多个你把它有一些你可以说那是你这样解释嘛，看不出来，你把那些看不太出来的全部过滤掉，清清楚楚讲耶稣的，例如说弥迦书讲到犹大伯利恒，耶稣要诞生在伯利恒，请问犹大有多少的城市像伯利恒这个样子的大小，你可以找到几百个几千个，所以要这么准的生在伯利恒，弥迦书是在主耶稣诞生前600年前600多年前写的，他就讲到耶稣要诞生 在伯利恒，这个概率已经是几百分之一甚至上千分之一了，他说我就把它算成1/2就好了，这已经是很宽容了，对不对？1/2，耶稣要生在犹大家，犹大有12个以色列有12个支派，你至少是1/12，再算1/2，犹大家有这么多的宗族要生在耶西的后代，你就是把这样子的概率，这些最斩钉截铁的把它列出来，通通换成1/2的话，他说这个概率已经多到一个地步，就像你今天在德州 Texas 这么大的德州，你把这个硬币哈撒遍德州，大概起码可以高起来离地大概不晓多少尺，1-2尺这么大，他说整个德州都是硬币，然后你现在拿一个硬币上面画一个颜色，不管你是丢在 Dallas、 Houston、 San Antonio 任何地方，然后我再找另外一个弟兄来，你要一次就摸到他的概率是多少，这就是圣经预言的概率。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圣经本身的写作它就是一个 miracle， 它就是一个神迹，让你读圣经，如果你真用理性的话，所以今天的人说科学这个什么还会信神，你真正讲科学，你自己来好好讲科学，你就必须谦卑的承认真是神，如果背后的作者不是神，不是神感动人写出神的话，这本书不可能这样子的 consistent， 这本书不可能有这么多的预言，而所有的预言全部都在应验中。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哈，所以圣经一直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书，每一年 publish 至少1亿本哈，100个 million， 至少个100个 million， 那么是有人 过了，现在已经根本把圣经不准列在排行榜的比较上，因为没人可以跟他比，差太远了，没得比的啊。那么全世界翻译最多的一本书也是圣经啊，那至少有2000多种语文的翻译本。你说世界上有哪一个文字能够哪一本书被人这样子的重视过？只有神的书。所以圣经的写作本身是非常非常的宝贵，因为它是神所说的话。好，我们第四个来看圣经的正典 Canon。 那圣经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圣经不是都是人写的吗？那我们怎么知道这本是神要留的呢？那一本是不合适不能够归到圣经里面来的呢？那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哈。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去买任何你如果照着我上面介绍你的书其实还有一本穆迪神学手册，我忘了加进去了。这些都是比较基本的这个神学参考书，它里面都会告诉你这个圣经的正典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么旧约希伯来文，这是以色列本身的律法书，这样世代相传下来的哈。它本身成为正典的过程就基本上是分成三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是律法书，就是所谓的律法书，对犹太人来说这个叫做 Torah， 就是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那这是在摩西时代就已经有的，西乃山下就已经律法颁布了，然后摩西已经把摩西五经写出来。所以你在这个撒母耳记也好，列王记也好，你发现他们常常诵读律法书，这是最早的正典就是旧约的第一部分摩西五经。那第二部分呢，这种历史啦、列王这种先知的记载就是在国度时代历代出现那么在文士以斯拉的时候把它集大成。那么你就看到主耶稣或是新约的使徒引用旧约引用这些圣经的故事。所以所有的旧约经卷基本上都被引用过那除了很少数的在新约圣经里面没有引用过，就例如说以斯帖以斯帖传道书跟箴言以外，那所有的书都在新约里面被引用过。所以换句话说，新约也印证了哪些东西是经典。那么在在主前第三到第二世纪的时候他们在这个非洲北边亚历山大城大概有72个义士就是翻译的人，就是博学多才的人，然后他们被请到那里去，听说每一个支派派了6个人，他们一起把希伯来文翻译成为希腊文那么这个是圣经正典借着希腊文也开始出现了。那么在1948年死海古卷发现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新派一直反对他们认为说旧约所有的预言都是新约的人才写的所以说像刚才讲的弥迦预言，主耶稣要生在伯利恒，或是以赛亚写的这些预言，他们都说是新约的人为了要证实为了要加强新约的可靠性，所以圣经的可靠性，所以是新约人补写的。所以在1948年的时候，你们都知道在死海里面有一个牧羊的孩子，这个意外的他丢个石头，结果发现掉砰打破一个东西，他就很好奇的下去发现死海古卷那么在死海古卷里面，他们大概找到了500卷几百年的这种羊卷书卷抄写的卷那些世界各国的考古学家都跑到里面去，他们一考古证明都是主前至少是2000多年以前的经卷那么在这些的经卷里面呢大概有175卷全部都是在讲旧约的各卷那么其他的卷呢，很多是注释书例如说你为诗篇的注释你为四世纪的注释书。然后特别的是，就是这些所有的注解，圣经的注解，没有一卷不是讲圣经里面的这几卷，没有一卷是讲赤经，叫做旁经所以在圣经的经卷上基本上有三类一类叫做正典，第二类叫做赤经第三类叫做伪经，就是虚伪的伪。那么赤经没有被归到正典里面，因为它都不是被圣灵印证，没有被教会印证的。 它可以帮助你多了解一点历史的背景，发生的故事啊，或是一些参考的价值，但是它毕竟不是被圣灵所接纳，被教会所印证，也甚至不是被耶稣所引用的。所以你就发现，在正统的讲论、圣经的讲论、使徒的讲论、耶稣的讲论，从来不会去引用任何的赤经，连死海古卷都没有引用赤经。好，那么整个旧约全部这个注解的里面他们都是注释书，所以在死海古卷里面，所有旧约这39卷，除了以斯帖记都找到了。而且也只有这39卷，这38卷有他的注解书，没有任何其他的注解书。所以其实 有很多很多的特别哈。那我刚才讲到了，在新约引用旧约，大概引用了250处，大概有250个地方引用旧约。那么在这些引用旧约的里面，你可以发现，除了我刚才说的以斯帖、传道书、箴言以外，所有旧约的书卷都被引用。这是很特别的啊，这是讲到正典的形成。那么在这个旧约，我想就不要讲这么细了，连主耶稣自己在路加福音24章对以马忤师的两个门徒讲道的时候在安慰他们鼓励他们的时候 也说到这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都必须应验。那这个正好就是当时旧约正典上面所分的3大类，等一下我们底下会看到。那么新约正典的成书呢，这个首先是公元367年，在有一个非常勇敢的一个主教叫做亚塔纳修Athanasia， 他是非常勇敢的对抗当时的亚拿这种异端，对那些异端学说。所以在他写的，在他71岁的时候他的第39卷书信关于讲复活节的时候，他里面就特别把新约的27卷列出来，而那27卷正好也就是我们今天新约的27卷。所以这是圣经上最早的文献，讲到新约的27卷。而这27卷在大概他列出来以后呢，整个地中海东边的这些东方教会当时他们分的东方教会、西方教会，那东方的教会呢就广为接纳他所讲的这27卷。那么大概过了将近30年，到了这个397年，在第3次迦太基的大公会这个迦太基是在非洲今天的突尼西亚，是非洲的北边靠海边当时是整个罗马在非洲的重镇那么在迦太基他们开大公会你们看到他们在那里开会这个开会的时候呢，他们就一致的接纳这27卷作为新约的正典就肯定了新约27卷的这个地位，所以整个西方的教会也都全部接纳。好，那么至于说当初这个新约到底哪些是可以接纳，哪些是不能接纳我在这里提到了几个判断的根据当然可以有更深入的还有更多的这个例子，但是我在这里没有空讲。那么第一个是根据它的作者，第二个根据它的内容，第三个根据圣灵和教会的印证，那么第四个它是不是跟圣经一贯的真理是和谐的，有没有任何违背的地方所以在判断它的作者，新约是不是正典，基本上作者必须是使徒或是跟使徒非常密切关系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